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聊一聊大家常常会听到的一个名词，公证结婚。还有呢，很多人会跟你建议说，啊，你那个啊房子出租啊，要跟这个房客要有这个所谓的啊这个租赁的公证啊。所以呢，这两个名词在我们日常当中呢，常常会听到。可是你了解什么是公证呢？什么是公证人呢？因为你要做公证的话，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叫做公证人。那公证人呢，又有分为这个我们讲的法院公证人，还有民间的公证人。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就要跟你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也跟你邀请到哇，节目中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了，我们的这个民间公证人黄耀正啊，这个事务所的创办人，我们的黄耀正来到我们节目中。哎，耀正兄早。
老师早，他听众朋友大家早。
是是是，我们耀正兄好久没来了，有一点陌生了吧？
对，好像五六年以上了
吧。啊，有有有，应该有哈。那上次来的时候哈，应该真的五六年前，你那时候是聊房地产。
是
而且聊的是海外房地产比较多。嗯，欸，为什么这几年来你换跑道了？
主要是因为我已经混不下去。
不会吧？为什么？为什么？那时候我觉得应该五六年前，甚至七八年前，那时候国内的这个海外房地产，哇，这个风行啊，很多业者呢都是跨入到这个海外房地产。那时候你们公司也做得红红火火的啊。
嗯。主要是说就是当律师齁，他的时间是比较不固定的。
嗯
哼。然后当律师他都会处理的业务也是比较复杂。
嗯哼。
然后再来是这个，其实讲真的，如果做过律师的人应该都知道说，当律师这个行业会接触到的当事人都是负能量比较强。
负能量比较强。所以你那时候是在这个中介公司担任律师吗？
对对，后来就是自己当律师。嗯，
自己有当一段时间当律师这样子。
然后可是就是这个时间真的是比较不固定的。啊，嗯，比如说那今天突然有人有急事，他说他可能要到可能察局啊，
嗯哼，
地检署，最近他很关注的，对哈，
地检署，
对，那他就是临时就要去。啊，那去多久你也不知道。
哦，对
啊，对，那可能就
有时候可能一整天这样子。
对对对，那个整个，嗯，整个晚上啊，嗯，凌晨的时候去啊都有可能。
哦，对对对对，有时候他们好像是说这个半夜审讯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他开怎么羁押庭啊。
对对对，最近羁押犯很流行。
对，然后 那个礼拜六礼拜天你也可能是要 standby。
嗯哼，
哦，那可是这当公证人他的一个优点就是，欸，他就是按表操课，
啊，
那 就基本上是跟那个政府的上班时间相同。
哦，这朝九晚五这样子，啊，
对 对， 對，就是，他有点算是半个公务员的性质。
对对对，
因为公证人他就是依照这个公证，因为公依照公
对对对，公跟我们聊一下公证人哈。
哦，对，依照这个公证法的规定，就是可以做公证的，就是两个，就是一个法院公证人，
嗯哼，
跟民间公证人，
主要公证人跟民间公证人，哎，
对，那法院公证人他就是当然就是公务员呐，
嗯哼，
哦，那他们就是在法院的公证处这边的执行业务上班，嗯，
是
哦。然后我们民间公证人就是自己开一个事务所，
嗯哼，
哦，你可以自己开，像比如说我自己开，那依照法院的规定哈，那个我们就是要用自己的名字当，
哦，
当成这个事务所
的名字。所以我刚才就说，哎，欸，啊，这个民间公证人黄耀正事务所，
对 对， 对，哦，
所以这个一看就清楚，这就是你本人。
对对，就是如果我自己开的话，嗯，我就是要这样取名字，
嗯。可不可以有那个联合事务所？我知道律师有什么联合事务所？
有可以联合事务所，比如说，嗯，像是。比如说你两个公证人以上就可以称作联合事务所。
哦，是 是， 是，哦，
那你就可以自己取一个名字。
哦，就取。
但你也可以就是不计较，反正就是说比如说我就叫一个黄耀正张新民事务所、
啊，
也可以这样叫，比较，嗯，可是这样比较少啦，哦，
嗯哼嗯，
对。
对，所以这个是这几好像是这几年来才慢慢有这样的一个民间啊，这个公证人的这个啊，这个
出现啊，对，
出现好像以前没有你，所以你提到一个公证法，哦，是不是有这个公证法之后才有？
其实公证法很久以前就
有，很早就有，
对 对， 對，那只是到民国九十年之后，嗯，我记得应该是民国九十年
哦，是，
然后那时候开始推行这个民间公证人制度，嗯，因为就是说要主要一个目的就是要便民，
嗯。
哦，因为以前只有法院公证人，
对，
所以你要公证，民国九十年以前你要公证，全部都要去法院，
对，特别是像公证结婚，
哦，对对对，然后可能你要像台北地方法院的话，你就是要去到新店，
哦，那很远，
哦，然后士林地方也就是你要去天母嘛，
嗯嗯嗯。
那可是其实对这个市区的朋友来讲，其实
蛮麻烦的，确实。
哦，那开放民间公证人的时候，他就是可以你自己就选择你要执业的一个地点。
嗯， 嗯， 嗯，
哦，那像我是台北地方法院所属的民间公证人，
哦，
那我就是
台北地方法院，嗯，
对，那我就是可以在台北地方法院的辖区，
嗯，
去设这个事务所。
啊，你的业务范围受限？
哦，我们的业务范围的话，主要是说，哎，其实我会觉得说我们像一个土地公的感觉。
没有，我是说你是在台北地方法院嘛，嗯，
对对对，
可不可以做到台北地方法院以外的业务？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是 我是说我的人很像土地公，我只要离开台北地方法院辖区，我就不可以执行业务，哦，因为它有一个规范，就是说那个执行业务是有区域限制，
对，所以真的是像土地公一样，
对，
它有那个辖区这样子。
对，主要是我人不能跑来跑去，可是当事人他比如说他愿意从新北市来找我，他愿意从澎湖来找我，这都是 OK 的。
所以你还是可以跨区，如果说当事人是在外县市。
对 对， 對，可是我的人不能，像我不能，比如说今天客户说，请你来这个新庄一趟，
嗯，
然后去一趟三重，然后去一趟那个内湖。
对。
好像内湖大家又会觉得说是不是台北，
对，
可是它其实是士林地方法院，
士林地方法院，
那我就不能跑去那边，
uh-huh，
可是内湖的当事人他可以跑来找我，
哦，他可以跑来找你，
对 对， 對，那
、欸，这样怎么区分啊？我是感觉我发现，
其实对民众来讲会他们会觉得比较没办法区分啊，
对啊，
因為像是
我也是觉得，啊，非常
像是那个大同区，
嗯哼，
大同区其实就是士林地方法院的辖区，
对对，
我就不能去了，
啊哈，
新店区，哎，你就觉得新北市嘛？而新北只是新店是台北地方法院的辖区，啊，所以我可以去。
所以他主动来找你，你可以，你不能主动出击这样子。
对对对，因为他就是说要保，就有点像是保障说各个地方法院的业务。
业务啦，哈，哦，就是你不能去抢人家的饭碗，
对，啊。对啊，你不能说你们，因为像是台北的公证人是最多的
啊，哦，
那你不能说我们这边业务量很大，我们就跑去高雄啊。
哦，对对对对。
全台走透透，
欸，那这个跟律师比较不一样，哦，因为你之前也当过律师嘛，哦，嗯，那我知道就是说，欸，当律师可以来当公证人是不是，
哦，
他们 有一些
公证人的主要的几个产生方式，嗯，第一个就是你可以考这个高考，
高考，哦，要考高考， 高考是那个
有一个民间
法院公证人，还是
有一个民间公证人的
哦，民间公证人那个是高考，
对，有一个高考、哦、
是，嗯，
或者是说你可以当法院公证人当一段时间之后转任
哦，民间公证人，
对，然后还再来是当那个法官、检察官，
嗯，
哦，或是公社辩护人，这也可以转任，
哎哎哎哦，
然后再来
是
律师执业满三年，我记得是三年，
嗯哼，
那就可以了。那我就是用这个资格
哦，哦，所以你是执业法律师三年，那转任这样子，所以也不用再特别考试，这样子，
对，就是去司法院受训、
嗯、
这样就可以了，
嗯嗯，对啊，所以这个跟律师，我刚才提就想到说，哎，律师好像他的那个业务范围哈、哦，没有所谓管区的限制嘛，哦，
律师业务范围主要是说一。照这个案件的发生的地点，有的时候可能不动产就是说哪一个法院管辖的，
嗯哼哼，
那如果你要以前的话去那边执业的话，就是要参加当地的律师工会才可以执业，
哦，对对对，
可是你只要其实有你加入各地方工会的话，你基本上不会有什么职业的限制，
哦，是是是，
可是像我是台北地方法院的，我就只能在这个法院辖区内活动，
嗯哼哼，OK， 好，这个让大家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公证人哦，有一个比较概念性的了解。那接下来我想要请耀正兄哦，帮我们来这个分享一下，那公证人的业务有哪些？因为我这比较自己粗浅的概念就是说，哎呀，这个公证结婚啊，或是说，哎，刚才提到了有些人呢，这个要把房子出租，或是相关的办公室出租，他们可能也会找公证人来做公证。哦，那这个部分大概有哪些公证人的业务啊？可能我们熟悉的或是不熟悉的，可以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哦，那其实像张老师有讲到，是说这个公证结婚，
对，
啊，公证结婚其实以前是一个蛮大宗的一个业务，
嗯，哦，好像都要到法院嘛，对，
对，那以前是大概民国九十，我记得民国九十六年之后就这个风潮就衰退了，
嗯，
啊，哦，那主要是因为是修法的缘故，
是，
哦，以前的话就是说可以有仪式婚或者是登记婚，
嗯哼，
仪式婚就是说我们有。大家就是有这个好像两人三人以上的一个场所，
对，
然后有人看到你结婚，这样子就算是你已经有一个结婚的时
是，
那你要不要去登记没有关系
啊，哦，
可是这样造成一个就是以前很多人就重婚
啊，
哦，他可以今天去那个文华东方办一桌，
嗯，
然后明天再去君悦酒店再办一桌，
对，只要有公开的仪式，
对对，那他那可能那个他的配偶都会觉得说我就是合法的配偶，
啊，
可是其实可能不是的，那人家已经结过婚了，啊，
对，
只是他没有登记，
对，
哦，可是后来就是民国96应该96年之后，嗯，那个修法就是说那你一定要登记，
嗯哼，
登记结婚才有效，
是，
那所以这样子就是大家会觉得说那就不用公证了，
嗯哼，
因为你公证结婚还是要去登记，
嗯哼，
哦，那所以就是后来这个业务就慢慢的就比较少，
哦，比较少，哦，
对，那现在是可以去公证结婚，那可是这个就是变成是说它只是有一个仪式，嗯，
对，好像又变成是一个仪式而已，哦，
对，嗯，那可是一般的民间公证人事务所是没办法办公证结婚，
哦，是哦，
因为这个依照这个法规定，
嗯，
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去开这个要做公证结婚，
嗯，
要准备一个礼堂，
开个礼堂，
对，那礼堂然后还要准备这个鲜花，哦，但不用素果啦，就鲜花就好，对，然后还要记得要贴一些什么什么，嗯，什么百年好，就是
对对对，
贴一些比较
类似吉祥的
话之类的，啊，然后对，那所以就是要有一个这个场地，
嗯哼，
可是我们这个在台北啊，如果你想要找到这种场地啊，那你本钱应该很粗，
啊，可是这种场地应该很好租啊，只是说
没有，就是他要设在自己的事务所，
哦，要设在自己的事务所里面，
对对对，那你这个一个比较衰退的业务呢，你还要去，嗯，
还要特别去
设一个这个场合，
对，
设一个礼堂，让人家来这里公证结婚，那基本上是很难。
哦，成本啊，哦，
对对对对，嗯，那像以前如果是仪式婚也有用的话，那可能公证人还有这个动力去设这个东西，嗯嗯嗯嗯，那现在应该基本上是没有，
是，所以这项业务就民间公证人就没办法做了，
对，哦，那就是可能台北地方法院跟士林地方法院他们都有自己的礼堂，
嗯哼，
那好像 士林地方法院的里好像布置的蛮美的，所以、
哦、对，我知道。
反正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新人他会想要去做这个公证结婚，
有些甚至那个户政事务所都有一些那个布置的蛮漂亮的，
哦、对，
嗯嗯，
可他就是不会有一个公证的这个，
没有这个，
对。所以是现在这个公证结婚的量就基本上是几乎是没有。
是。
哦，像我那时候去法院在三年多前吧、去法院实习的时候，这个那时候看到大概两对吧。
嗯哼。
一个礼拜大概一两对这样子。
哦。
对，那如果你用这个经济效益下去看的话，那而且这个公证结婚我记得只能收1000块的台币。对啊，那你要设一个那么大的场所，你看那个可能假设10坪的场地，那一个月至少也要在台北至少也要3-5万，
对，没错，没错。好、
哦，那你一个礼拜赚1000块，
也入不敷出啦，
对，这个没有人要做啦，
是是，哎，所以刚才我们耀正兄有提到哈、哦，就是说你当初要转任这个民间这个公证人的话，还要一段时间到法院去实习啊、
哦。啊，对，像我是这个律师。职业3年后转任的，那就是要我记得实习2个月吧。
哦，还要实习2个月。
对，2个月没有薪水的。
哦，没有薪水啊。
嗯，
纯粹当义工。
对，就是在那个台北地方法院的公证处。
嗯哼。
哦，在那边实习。
是。
哦，那就是有法院的公证人，
嗯哼，
那个主任啊，公证人，然后这些带着我们这样子。
等于就那个等于是在那边实地的这个要学习他们的相关的，然后把它带到民间来。
对，因为这个其实是蛮需要的，因为真的我觉得大部分律师啊，包括我以前的感觉是我们对公证这个业务其实都是蛮陌生的。
对对。
哦，那你说的法律的部分我们可能会懂一些，可是公证法已经很多律师应该都没有去涉猎，因为这个使用的时间蛮少的，
冷门呐、啊，哈，
对，
就很讲的冷门。
而且就是因为法院一些公证人的数量很少，然后我们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团体，那基本上这个公证的业务并不是很普遍的去推广，因为大概台湾的公证大概顶多200个人，
哦，顶多全部、啊、
对，加起来就200多个。
哦，好，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民间公证人黄耀正哈、啊、黄公证人再好好来聊一聊这个公证的业务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许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跟你聊一个跟大家都有非常切身关系的话题，可是呢可能大家跟我一样都还蛮陌生的齁，所以今天特别请到了一个老朋友，也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民间公证人黄耀正，黄公证人齁，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他同时也是有律师的资格啦齁，因为之前呢来到我们节目中是以律师的身份来聊聊一些房地产啊，海外房地产的这些投资买卖，今天呢最主要请他，哎，他这几年来转换跑道了齁，做公证人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齁，那刚才聊到了像是这个公证结婚，哇，这个部分呢现在这个业务量越来越少，而且呢民间公证人呢好像在这方面的这个适用性好像也不是那么强哦，所以哎，那民间公证人会主要做哪一些业务呢？
好，谢谢老师。那就是说我们民间公证人其实最大宗的一个业务应该是公证这个租赁契约，
租赁契约
房屋啊土地啊这种租赁契约，
哎，这几年房地产很蓬勃发展，
对对，那其实大家都会问为什么要这个叫公证租约，
对，
哦，那因为公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明显的好处是说它可以去做强制执行，
哦，对，
好，那一般的话我们说我们如果我们租屋发生这个纠纷，
嗯哼，
哦，比如说租约到期了，那个房客他赖着不走，
对，就是那个，等于是在那边霸房子，
对对，他就说那我就是想要租啊，我租金继续缴啊，你就是租给我，可是你房子要收回来的嘛，
嗯，
那这时候当然就说，欸，如果你有公证的话你可以不用经过诉讼，直接请法院去做强制执行，
对，一般如果走诉讼的话可能就还会很长的流程这样子，
对，因为如果一般诉讼的话就是几个痛苦的点，哦，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先去起诉，就要先寄存证信函嘛，
先寄存证信函给
他，存证信函要催告，然后最后在我们再去法院，然后提起诉讼，然后这时候就会要缴裁判费，
哦，要缴裁判费，
哦，裁判费就是一个不小的花费哦，
大概多少？
哦，像现在很多法院它都是用这个房屋的市价，
房屋的市价
去计算，
哎，
哦，那因为这个，如果比如说你的房子现在台北市啊，哦，应该很少那种2000万以下的，
对啊，很少，啊。
假设我们就用2000万算，那你可能就是要花个20几万，
嗯
哼，哦，那个裁判费就20几万，
哇，
所以你就要先付一20几万的裁判费，然后再我们开始就进入诉讼，然后就要先调解嘛，
嗯，对，
调解一次或两次啊，那可能对方都不来，或是在这个调解的时候也是在那边赖皮啊，
对，很多人都不出庭，
对对，然后最后就是进入到这个诉讼，那所以这个过程大概4到6个月，
哇，那就已经快半年了呢，
对，然后最后再去排强制，就是聊你胜诉之后，要再去
做强制，
对，再去做
排除的动作，这样子，
对，那所以说，如果你有公证的话，你可以跳过这个诉讼的部分，
所以就省掉4到6个月的时间，
对，然后还有这个裁判费，
裁判费
虽然是可以退回来的，
对。
可是如果你的这个就是，可是你是要先去缴啊，你人家才
还是要拿一笔钱出来，
先垫着，对，
嗯，
哦，那所以可是你如果像公证费的话，公证费跟裁判费就是便宜相当多，
对，
哦，那像比如说你一般租房子，如果你一个月租金3万2万的话，那一个做一次公证的话，也顶多才几千块钱，
哦，那少很多呢。
对，然后可是大部分的这个房东都会觉得说，啊，我如果去公证哦，那我是不是就要报税？
对对对，关键点来了，很多的房东就说，啊，我去公证，你们这个就是跟法院挂在一起，
国税局连线，
国税局都是跟公家机关连线的嘛，哦，所以呢，我去做公证，到时候我如果没有报那个租赁所得，哦，所以呢，到时候可能就会这个吃不完兜着走。
对，其实 其实这个纳税本来就是这样，
自己要人民的义务嘛，
主动要申报了。哦，你都已经当房东，你已经是这个。坦白讲，你已经是这个人生胜利组了。
对，
在台北新北，你有个房子可以租给人家，表示你自己也还有另外一个房子在住嘛。
对，
那你就只有两间房子
了。嗯哼，
那你已经是就已经过得相当的优渥了，对不对？
缴点税给政府也
对对，那其实
理所当然的。
对，那其实这个税也没多少了。
啊、uh-huh.。
对啊，那那个，因为像比如说，我们如果租房子，一年，比如说你一个月租三万，一年36万。
嗯。
那可是只要我记得只要扣了47%的税，
嗯嗯，
其他都是这个成本嘛。
对，
那所以才多十几万的这个收入，嗯嗯嗯，除非你的所得集聚已经很高了。
对，没错，有些大概是这样子。
对 对, 對，那然后再來是说，其实这个公证人他并没有跟这个国税局去连线。
哦，这个要澄清哈，这个要让大家知道，
我们不会主动的去提供我们的资料给国税局。
嗯嗯嗯嗯。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大家不要有这个疑虑的、哦、
可是你也不能因为这样就心存侥幸说哎我哎我一公斤吧我
这个对对对、
哦、这个也
鼓励大家诚实纳税啦、哦、
对对，然后可是而且如果你因为这个比如说你一年多一些收入，然后你说我为了节税我不去公证，
对、嗯
嗯嗯、可是如果你因为这样子遇到一个租霸
啊，对，没错啊、
哦！你遇到一个租霸，然后就这样给你拖到，给你拖个半年，
嗯，
八个月，
对。
那你看，如果你假设你一个月租金三万，你被人家拖个半年18万，
嗯嗯，
哦，然后你还要再去缴个裁判费，
对，
20几万，
嗯，
那你这样子有比较划算嘛？
真的也是、那个哦，
对。那你因为这样子，你就不去寻求一个额外的一个保障，
嗯嗯，
那我觉得是有点本末倒置，
是是是。
哦，那这种都通常都出现在这种年纪可能稍微比较大的房东，
对对。
然后现在这些比较年轻的房东，因为他有一些可能是他继承取得的，哦，那或者是他的这个他怕麻烦，
嗯哼，
哦，所以说他们都会选择要做公证，
对，
哦，那尤其是房子越多的人
啊、哦，
他
越购物主，嗯、
对他越会选择要做公证，
嗯哼哼，
你看他如果假设他如果100间房子。有像有一些人很多房子哦，
对对，
超几百间、哦、
真的，
那对，那他如果100间，那里面出现5间，
嗯嗯，
要让他去跑法院的、哦，
嗯嗯，
他就要疯掉了。
对啊，没错，
对、哦嗯、那所以说他当然是选择说他去公证，
嗯、
哦，减少，而且如果其实公证还有一个筛选的一个功能，
对，
啊，如果说这个你发现你的房客说，哎、欸。买了卖公卖公证啊，
嗯，
就算房东说哎、欸、公证费我出，
嗯嗯，
他也不公证的话，那你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
对，
好、哦，那他这个是
可能是哎，
他是
相关的，
对对对对，他可能是有一些不及，
对，或甚至有些不良的记录。
对对，那所以你就是哎、欸，这个东西如果它是一个隐性的一个筛选的一个功能、啊嗯，
对。
好、哦，那如果房客他不跟你公证，那你真的要很当心。
哎、欸，对，因为我们常常在讲说，哦，房子出租，哦，事实上，对，刚才像耀正兄提到，也是人生胜利租，可是最怕的就是这个房子租给不对的人，哦，像租霸啦，或者甚至是放罪的人呐，哦、
嗯，
现在有很多人租了房子，哈、哦，有去当什么，当那个什么，这个。虚拟货币的那个什么，
哦，对对对，那像是这个
挖矿场，
哦、矿场，对对 对, 对，就是说它、嗯、那这种之后用电量就很高，
对对对对，嗯，
而且就是这个可能你们房子比较老旧，你们这个电力负荷不够，
嗯，
然后底下它这个电力开那么强，你可能会有火灾的一个疑虑，
嗯哼。
对，那
所以这个筛选房客是藉由公证这样的一个流程哈，事实上是一个好的筛选过程。
对，因为如果你有公证的话，第一个，如果他不付租金的话，
嗯，
我们可以强制执行。
嗯，对。
如果他租约到期不搬走，你也可以强制执行。
嗯哼。
好，那如果他对房客，如果房东他金不退给你。
嗯，
你也可以对房东强制执行，
是，对对，两方面都有保障的，
对，都是有一个保障在，
嗯嗯，
好、哦，那可是就是说，哎、欸，有些屋主是觉得很麻烦，
对，没错，
可是如果真的有经验的屋主才知道去爬法院才是叫麻烦，
才叫麻烦，对、
哦，
那个真的是很大的麻烦，
对啊，你还要在那边提证据，
对 对, 對、哦，
还要在那边开庭，
嗯嗯。嗯
那明明你就觉得我已经受到欺负了、嗯哦、然后怎么被糟给我糟蹋
哎糟蹋呢
对然后我就跟喝会出给我们
干呢对对 对,
对
像个废墟一样
对那你这些事情其实你都 如果你有公证的话，也许都可以避免掉。哦、像是我现在真的是那么多间的案件，也真的是很少遇到这种租霸的问题，很少了。
对对对，哎、那刚才提到就是说有些人怕麻烦，就是公证可能因为刚才提到就是相对而言啊，如果后面真的是有那个租霸的话，更麻烦要去跑法院啊。可是如果说照正常的，我们如果一般民众哈，因为也许很多人跟我一样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流程哈，就说我如果是一个房东，我要把房子出租。那要找我们要正兄来帮做公证、那这个流程大概是怎样，要花多久？
哦，一般的话我们这个我们租约通常会分成两种，一个是这个那个住宅的，一个是营业用的。
是
哦，那我们先讲住宅。
好，
住宅是比较大家遇到的，
对，大家会比较常遇到。
对，那就是说我就是提供这个权状，房屋的权状或者是这个一类藤本，然后还有房屋税单，
是
跟你的身份证，其实你只要带这些东西去找公证人就好了。
哎、可是刚才你不是提到有些东都没有缴税的啊？啊，当然没有税单可以啊。
房屋税单一定会缴。
哦，对对对，
房屋税单不缴你就完蛋了。
哦哦、房屋税单啊、哦，地价税、
国税局、那个我们讲刚才那个不缴那个是、
那个是所得，这中
的租赁所得。
哦，
那房屋税单你敢不缴、哦，真的是很大问题。
对对对，哦，这房屋税单我、哦、了解。
对对，那就是房屋税单，我们是在上面看它。一个课税的限制，因为法律有规定，就是说一个我用房屋的课税限制跟租金的总额，这两个取其高的去估算这个公证费，
是
哦，那所以你就是带这个房屋税单还有这个权状或是藤本，
对，
还有身份证去找公证人，然后基本上公证事务所我们都会有这个已经有。这个范本，这个租约的范本，你就用公证事务所的范本就可以了。那而且
这个应该也是官方的范本嘛，
对，而且因为现在就是老师已经知道这个有这个租赁专法，
对，没错。
然后再有这个消保法，那现在这个住宅的租赁合约已经完全受到消保法的这个管制，
对，其他已经有那个公平交易委员会的那个官方版本，
对对，消保会的这个版本，那这个你就只能依照这个版本，那你像你有一些那种书局啊，
对，
买的一些那种
超商啊，
对这种房东特别有利的这种什么动不动就可以罚钱啊，动不动就不退押金啊，这种的话就是说从租约基本上都是无效的，
比较不公平的、
对对，这种条款都是无效的，所以你还是就是自己去看那个消保会的版本，
是，所以你们公证的这个办公室里面就有提供这样的版本，
对对对、那像这样公证起来如果你资料都有完备那你没有什么很多特殊要求，那大概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
哦，半小时哦，那很快啊，
对对对，
也不花很多时间。
通常都是蛮快的，因为大家这个是公证很常会遇到的业务，就是速度可以处理的蛮快的。
好，那再来就是，我可能跟我一样，很多人可能会想说，那费用多少？怎么算？
哦，费用哦，那费用的话，像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像我刚刚讲这个租金哈，我们先讲租金啦，假设租金三万块啦，
是
啊，就是这个租一年哦，然后押金两个月嘛，
是，
这样就是36
加
六加42万哦，
42万
这个公证费含强制执行条款啊，应该我记得应该4500块
啊，4500块，
对对，那你一年收36万的租金，那你才缴。装备只要4500，你就得到的一个这个保障
，
我觉得其实有点像买保险那个概念，
对对对对，也费用也不高啦，那真的是买个保险，
简单就去看就好了。如果你去开庭啦，开庭的话，就是先缴个裁判费20万，跟4500，
是
这个这盖币耶，
一个天差地远，
对 对，然后再来是说你还要去经历这个痛苦，
对。还要花的时间更多，
对，比如说你去开庭开3次就好了啦，两次就好了啦，或是调解2次，假设要去4次法院，4次的话，你一天请假你要多少钱？
对呀、
假设你还在上班，你一个月薪水可能5万，对，那你请假一天就多少钱？
对啊，没错。
所以说真的是没有多少钱，这个可不要去省这个钱。
是，所以这个是住宅的部分，那再来营业用的呢？
营业用的就是说，那如果你们这个对象是这个法人， 或者是这个什么商业登记的，
对，
那就是带他们的这个登记的这些文件，
嗯嗯，
哦，证明他们是有开这个公司，
确实是合法的开公司的，
对对对，那可能会有一个授权的问题，
嗯嗯嗯，
因为像可能这个老板他不会自己来办公证，那就是这个公司授权给这个授权被授权的代理人来这边做公证，
是，
他有一个授权书，
嗯嗯，
那就是盖带公司大小章这样子。
哦，
对，那这个营业用租约它就比较弹性。
OK， 好，那我们还是先洗一下，看看这个营业用的这个租约，哦，要来公证的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大概要花多少钱？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宝贝都九个月了，逗逗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九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快长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哟。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用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午后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跟你邀请到的是老朋友了啊，他转换跑道来当民间证人了，所以呢，今天节目中呢特别邀请我们的这个黄耀正黄公证人呢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聊一聊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公证的这个名词，可是呢对于公证的业务呢它的内容呢不是那么样的一个熟悉，实际上它跟房地产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哦。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是请黄耀正黄公证人呢民间公证人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聊这一个这个行业，也聊聊这一个业务内容。那刚才我们聊到的就是住宅的这一部分的公证，好，再来呢就是刚才聊到的是营业用分，好像跟住宅有一些不大一样的一个地方，来我们请耀正兄再跟大家做更详细的说明。
好，谢谢张老师。他就是这个营业用的租约哦，它的弹性比较大。
嗯哼，
哦，因为就是住宅的话，现在是受到这个消保法的，就是，还有租赁专法的规范。
对对对，刚才有特别强调，对消保法的规范。
那这个就是怕对这，因为以前就是这个张赎金这个事件
哦，
是催生了这部法律。
嗯哼，
哦，所以这个。这种对房客比较不公平的条款都会被认为是
那个叫做恶房东，
对对对，都会被认为是无效，啊。那可是这个营业用租约的时候，那就是他会觉得说你这个都是法人对法人啊，这个都是营，这个就没有什么消费者保护这种
哦，所以他不是用消保，
他不是用的，他就是用一般民法，
嗯嗯嗯，
所以他可以比较有这个弹性
哦，比较有弹性
哦，像比如说你去租店面，
嗯。
像你如果房子你租办的住宅，你不能说我要收什么半年的押金啊，
嗯嗯嗯，
六个月啊，
嗯，
甚至收到一年的都有啊。
对，
对，比较热门、比较黄金的地段，能收到比较多的那个押金。
哦，押金，
嗯，哦，对，那这个住宅就只能收两个月，
两个月最多两个月，
对，不能超过两个月，不然就是无效。
嗯嗯，
哦，你可以那个房客可以要求返还。
是，
哦。那所以这个住宅租营业用租约它的弹性就很大
哦，
那也可以约定很多条款啊，什么啊，就违约啊，如果你一个月就是你没有缴租金就罚钱啊，
嗯哼，
哦，那这个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去约定的，因为他会认为说，那你这个法人，这个你在做营业，你就是你不会。就是你不会是一个弱势的一方的，
对
哦，你不会说谈判上是弱势的，
嗯嗯嗯嗯，
哦，那所以他不会并没有太多的限制，
是，
哦，比较自由度比较高，
嗯哼，那可是这个契约要怎么打？因为他也没有说，啊，这个像消保法规定的那个范本这样，
那这种呢就很多房东他就是去买书局的，
好，
哦，或者是你去公证人那边，公证人也几乎。基本上法院这边都会有准备这个范本啊，营业用啊住宅用的租约范本
都有齁，都有
啊，你这个你可以要住宅租约，就是说那一般公证人就说那你这不要去改上面的条款，
对
啊，可是营业用的话你可以去调整一些内容也没有关系，
嗯嗯嗯，
这差别主要是差别在这边，
是哦，那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在你们公证的这个办公场所那个地方可能这方面会时间会比较多吧，
哦，其实反而营业用租约就是会比较干脆一点，
比较干脆 哦，
因为它像比如说我们常租这种店面办公室，
嗯，
它里面是空的，
嗯，对，比较没有
它比较少东西要去做什么点胶啊，
嗯嗯，
那甚至可能冷气都是那个房客他自己
装，哦，对对对，
那就是。房东说我这个毛坯屋啊你该处理，
嗯嗯，对，一般的房客也会大部分都自己会重新装修过，
自己装修，那所以他们可能反而会比较简单一点，
嗯嗯，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东西要点胶的，
对，
只是看一下有没有漏水，
嗯哼，
有没有可能地板破一个洞之类的，
是是，
就顶多是这样而已，
嗯，
哦，就是比较可能反而比较快，而且他们可能事先都已经磋商好了
啊，哦，对对 对，
他们来这边就是完成这个公证的
程序，只是做一个那个流程这样子，
对对对，
嗯嗯，所以反而会比较简单，
对，有时候反而比较简单，
嗯嗯嗯，
比较不会像那个 你像有时候你租那住宅，人说他、啊、那个什么，我的冰箱要弄啊，
嗯，
我冷气怎样啊，要不要帮我洗呀、啊？
哎，
然后对不对？那个马桶有没有堵塞啊？
嗯 嗯, 嗯，
对不对？那会他热水器会不会热啊？那是这种比较多。比较小的一些
问题，小细节，
对、哦、小细节比较多，
嗯，
哦，可是这个办公室啊，
嗯，
然后那个店面，反正这种东西就比较没，
比较简单，所以它相对搞不好那个时间、嗯、花的时间更短、嗯，
对对对，
嗯嗯，啊，它的费用呢？
费用其实基本上跟这个住资一样算方式，
嗯嗯嗯嗯，只是说它的总价高嘛，哈、哦，
对对，
租金高，
对对对、嗯，可是其实就算是因为公证费用其实不是很贵，
嗯哼，
哦，像讲一个比较极端一点，比如说那个我们租金总额到1亿的，
啊哈，
哦，那一个月可能租1000万哦，
嗯，
那其实公证费加上强制执行款，顶多得2-3万的
啊，
对，所以说那个真的是没有很高，
那大条跟细条差侪哈、
哦，
真的是差很多，
所以就是真的不用觉得说、嗯、我会不会负担不起、啊，
对，或是要省这一条，
完全是不会，
嗯嗯嗯。哦，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一般的租赁跟这个住宅租赁跟那个营业用租赁这一部分的公证哦、嗯，大概是你们最主要的业务了哦。
是是是，
嗯嗯。那还有呢？还有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熟悉，可是你们这方面就是要显得专业了哦。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还有哪些的你们的业务？
哦，像这个公证人有一个比较也是蛮大众的业务，就是这个做文件的这个认证。
文件的认证，哦，这个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哦，
对对对，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像是如果你比如说，如果你常出国，你跟国外比较多业务往来的话，
嗯嗯嗯，
或者是去大陆有这个业务往来的时候，你就可能会用到这些东西。
是，
哦，那像比如说，这我们常会遇到的，如果你想要跟一个外国人结婚，
嗯嗯嗯。
那你要去这个，比如说你要去德国，
嗯，
你要去德国跟一个德国人登记结婚，
是。
那这时候你就是为了要做一个东西叫做单身宣誓，
哦，单身宣誓，
对，因为
我自己要做单身宣誓，
对对对，你跟一个
外国人结婚，
对，跟德国人结婚，那你去那边登记，那你就要去说，啊，张老师，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那个
有结婚，
对对，
有婚姻，
你是不是单身？
啊哈，啊，所以要做。单身宣誓，
对，那这时候你就是要带这个你的户籍誊本，
嗯，
然后就这个找公证人
啊，到你们公证办公室，
对对对，然后在我们这边写一个单身宣誓书，就说我就在这边宣誓我是单身
啊，真的，哎，
我是没结过婚啊，我是离婚啊，我丧偶，
是是，现在是无婚姻状态，
对对，无婚姻状态的这个关系，然后这个状态下，然后我们去可以跟我们的外国人结婚，
哦，是是，啊，这个要文件是对方的要求，是不是？
对，这是每个国家都会要求，
哦，
像是
都要求，
对对对，嗯，那你比如说你外国人来台湾要跟台湾人结婚，那台湾这边的那个
我们的政府
户政事务
所，户政委也会要求，
对，也会是要求你要这个外国人要出示单身的证
明。哦，是，那可是这里有一个麻烦来了，嗯，因为我是要到德国，或是我都要到英国，那我们这边发出来的文件要翻译成英文或是德文吗？
哦，要
要哈，
哦。那我们通常我们这个单身宣誓书本身都是这个中英文的，
哦，自式的啦，
对对对，嗯，那就是我们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我们通常都叫做跑三关。
哦，什么叫跑三关？
哦，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去，嗯，来公证人这边做这个单身宣誓，
嗯，
再去我们的外交部的领事局，
第二关外交部领事，
外交部领事局，然后再是去那个国家在台湾的这个驻外代表处，
哦哦哦，所以这个
经济文化办事处
是是是，哦，对，类似他们在台湾的
领事局，
啊，领事局这样，
啊，因为他们因为这台国情的关系没办法设这个领事局，
对对，
他们就是用一个办公室的方式，那就是你要再去，就是说你就是第一个公证人，这个外交部。然后再是这个该台
的
这个
驻台代表，
驻台
驻单位，
就是，这三关过了之后，那这一个文你这个公证这个文件就可以
就完成了，
对，就可以在那个国家使用
啊。这个部分的费用是怎么算？
哦，这个费用相当的便宜，
相当是相当便宜，
对对对，像是比如说你做个单身宣誓，可能才750块，
哇，这么便宜，
对对，就是没有多少钱，
嗯，
哦，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它是一个服务性质的东西，
嗯嗯嗯，那这个应该在台北会比较多吧？哈，
哦，对，蛮多人去国外结婚。那再来是说，嗯，还有一个大家会常遇到的，
嗯，
你要去国外念书
啊，对，这个是要更多啦、哦、
对，那你这个毕业证书啊、嗯、成绩单啊、
嗯、
这些东西，那国外的学校、嗯、他怎么会知道你这是不是真的
哦
所以这个也是要经过这个公证人，
也是要经过公证人，
对、哦、那我们公证人就会去跟学校查证，
嗯哼，
然后查证确认说这个东西，这个毕业证书跟成绩单的确是学校发出来、
啊啊啊、
这时候然后就帮你公证，那再去外交部，然后再去这个驻台办事处、嗯、
哦，
那这个东西你这个毕业证书文件就可以在其他地方使用，
嗯嗯 嗯那这个应该不会很贵吧，
都是500块750块，
那也能接受啊，
对对对，
嗯，
所以那个公证费其实不高啊，
对，
然后才是说有一个我们也常会遇到，就是去大陆
啊、哦，对对对，在两岸之间虽然是官方的活动很少，可是民间的一活动很多。
对，那就是我们这个也是要跑三，也是两个地，
也是要
两个地方，
跑两关就好。
对，两关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
公证单，
你要先确认说，比如你的文件要在哪边使用
啊哈，
因为那个大陆它的这个地方太大了，
对、啊、
比如说你要在上海啊，在广东啊、嗯、
啊新疆啊，
在北京新疆，对对对，
不一样，
东北啊，
哎、
欸、哦，你就要确认说你要在哪个省份，
嗯
使用，
对，
然后这时候你来这边，在台湾这边公证，在公证这边公证之后，我们就会帮你送到海基会
啊、哦、
那海基会就会再送到这个你选择的那个地方的公证协会，
嗯嗯嗯，
哦，所以就是也是这个三个关卡，
是也是三个关卡，
对对 对, 對、哦，
所以这个也是两岸之间的文书认证呢、啊，哈、
哦，对 对, 對、哦，这个其实也是蛮大众，
也是蛮大众，因为应该是会蛮大众的，
对，像有一些人他可能在大陆他继承房子，
对哦对，
大陆啊，可能这个就是房子要卖掉，
嗯哼，
哦，那如果你人不方便去一趟大陆，
嗯。
那你这时候就写一个授权书，
嗯，
授权书授权当地的一个人帮你做这些买卖啊、过户啊、嗯、这些东西，
是、
哦。那这些文件就是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文件，所以就是要经过公证人啊、海基会
是，
还有那个公证协会这三个关卡，
哦，
这样子人家才可以确认说，这个文件的确是有被所有权人授权
的，是、嗯，所以这个是等于是啊、这个。大陆那边的那个财产继承，那相对来过来，有些是他可能父亲或是母亲在世，那大陆人要来继承台湾。
然、哦、后这个东西就是会在大陆公证，
嗯，哦，在大陆公证，
在大陆公证、哦，然后再经过大陆公证协会寄到海基会，
嗯，
这样子变成是一个反过来的、哦，
所以那个业务就不在你们这一边。
对 对, 對，这我们就不会公证到这个部分。
是，
因为这个我们、嗯、第一，我们也不可能去查证他们的文件是不是
对 对,
對，的确是他们，反正不会理我。
哎、欸，我们剩最后剩一点点时间聊那个所谓的一些那个遗嘱的公证这个部分的，因为我们剩的时间不多、
嗯，
如果没办法聊完了，我们下次再来约时间。
好，可以啊。Okay. 但是我们遗嘱的部分，第一个就是说，你找公证人当然是做公证遗嘱。
嗯嗯。
哦，那一般的话，我们可能有自书遗嘱啊、代笔遗嘱啊，
对，
还有这个密封遗嘱，
嗯，
哦，口述
遗嘱，
然后再来是公证遗嘱。
嗯嗯。
那这几个比起来的话，我认为公证遗嘱的效率应该是最强的。
公证遗嘱了，
对对对，嗯、那因为。自书遗嘱哦，就是你要全程自己手写、嗯、啊，你不能自己说我打字打一打哦，然后最后再签名，这样是无效的，
也是无效哈、哦，
这样是无效的。
嗯嗯嗯、
哦，那所以你一定是要这个用全程手写。
嗯、
哦，那如果你的财产不多哈、哦，
嗯，
你手写起来蛮轻松的啊、哦。然后那个，可是如果你哈、哦、房子土地比较多，
一大堆
哦，你要下你也做不
好。啊，这偏没，而且有些可能年纪老了哈、
哦，
年纪大了哈、哦，要写可能没有、
啊、
没有那个力气这样。
我之前有遇过一个，他那个土地哦几十笔啊。
哦
哦，那你说你叫他啊？可是他那个土地持份都走一点点、啊，
一点点一点对。
可是他每个都要写，
都要写，嗯，
对不对？那他可能哦，那是 A B C D E 都。要给那个大儿子啊，比较其他要给小儿子，然后他什么女儿？
对，
啊，你这个写起来你就非常痛苦，
很辛苦，很辛苦。
哦、啊，就是现在公证遗嘱是可以用打字的，公证的、哦哦、
公证
公证人就是听你，嗯、就是你要带两个见证人
啊哈，
然后加上公证人，所以总共有三个人看着这个遗嘱人、
嗯，
他口述这个遗嘱意旨。嗯嗯
啊、
哦，再帮我就，然后公证人就会帮你打字，
打字打出来这样子，
对、
嗯，
哦，那你也可以自己先写好一个草稿，
嗯哼，
哦、 总之说我们就是要听到你念，
然后要自己
你要自己讲，
等于是你就是在那边见证这样子。
对对，你要讲出来，
嗯，
一定要讲出来，
嗯嗯，
哦，这是法律规定的一个流程。
那你们会不会录影？
哦，基本上有一些公司很会录影，有一些人不会。
不会哈，哦，不一定要强制录影的，啊哦，
对，因为如果说因为法律并没有规定要，
嗯，
可是录影有好有坏，
嗯，哦，
如果你这个当事人他很有自信，啊，那你就录影，
嗯，
那，啊，如果像我们这种，我们家没有，只有给他 NG 啊，对不对？公公，哎，我记那些是安怎，然后都没记。
他 NG 反正都录进去啊，没有关系啊。
可是就是说，有时候就是会被挑战
哦，
对对，说，有啊，就前面跟后面讲的，
讲的不赶快哈，前言不对后语，
对对对，说你看他，哦，像之前就是有一个到法院去，就是检验那个
录影带的这真假，
我看那个当事人张老师眼神空白，他是已经有的时候已经没有在专注了，或者是有人中途离席，
对。OK，
哦，五郎被棒了、哦，他说他没有全程在场见证，
okay，
遗嘱无效，哦，所以就是会比较痛苦一点。
好，那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哦，只能跟民间公证人黄耀正，哦，黄公证人聊到这边，因为我们真的没办法再聊下去了，哦，下次我们再约这个耀正兄再到节目中来跟大家聊聊，哦，这些证的相关业务，或是有些什么实际的案例或是有趣的事情。感谢耀正兄。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3361-7268。
哎，吴宏他们来啊，是不是要做防台准备啊？
没烦恼，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台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防台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意外哦。
全民防台火力，居家安全五包庇。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Amy，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